是你的。
这不是我的。
哦，
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先让我试试看这个东西啊。什么是 forward？ 好像不太 work。对，好的，好。最近大家在网上谈论的最多的，我想最多的是中美贸易战。
最近在网上谈论的最多的都是有关中美的贸易战。
为了打赢这场战争，
为了打赢这场战争，美国总统特朗普，
又是提高关税，
要提高这个关税，
又是封杀中兴和华为，
又要封杀中信和华为。
当然中国也不示弱，
但是当然中国也都不示弱，
也进行了相应的反制，
也都是相应的来反制。
只是有点可怜我们加拿大，
但可怜的却是我们加拿大，
因为孟晚舟的事情我们夹在中间，
因为孟晚舟的事情我们夹在中间，
弄得里外不是人，
弄到里外都不讨好。
在这里呢，我不想评论谁是谁非，
我在这里不会评论谁是谁非，
但是在这里只是有一点，我想我们没有人会反对，
但是只是有一点没一个人会反对，
就是我们中国确实是强大了。
其实我们中国真的已经强大，
我们中国已经到了可以与美国扳手腕的境地了，
我们中国去到可以与美国来咬手瓜的地步。
但是单单从这一点来说，
单单从这一点来讲，
这也值得我们每一个海外的华人值得骄傲的地方，
都是值得我们每一位海外的华人来去骄傲。
的确是国强则百姓强，
其实是国强百姓强。
现在的中国老百姓走到哪里都觉得腰板要硬了很多，
现在每个中国老百姓去到世界各地好像腰骨都硬了一点，
说话呢也越来越牛气了，
讲说话也都有气量。
有谁看过《战狼二》的这部电影的？
我没有看到《
战狼二》。
有我有没有看过《战狼二》啊？
那大家还记得《战狼二》最后一句话是什么？
战狼第二是最后一句说话讲咩呢？
对，可以了。战狼那个他最后一句话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
他说最后一句话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
当你在海外遇到危险的时候，
当你在海外遇到危险的时候，
不要放弃，
不要放弃，
请记住，在你身后有一个强大的祖国，
在你身后有强大的祖国。
这句话确实让人振奋啊！
这句话是令人振奋
啊！有祖国在背后撑腰，咱还怕什么？
有祖国在背后撑腰，还怕什么？
果然呢，有些国人呢也把这句话确实也听进去了。
果然有些国人就将这个说话听进去，
觉得一遇到问题，只要我亮出中国人的身份，
只要遇到任何的一些的困难争执，亮出这个中国人的身份，
所以一切反动派呢就必然成了纸老虎，
一切的反动派都要成为纸老虎。
于是乎在去年是先后在日本的成田机场，
先后在这个日本的成田机场，
斯里兰卡科伦坡机场，
斯里兰卡克伦坡机场，
还有伊朗德黑兰机场，
有伊朗德黑兰机场，
就发生了中国公民大闹候机厅的事件，
就有这个中国公民大闹这个候机室的情况。
事件的起因呢都是因为航班延误，
事因的起因只是航班的延误，
尽管机场工作人员做了解释，
即管是工作人员来去作了这个解释，
但是一些中国游客呢完全不听，
但是一些中国的游客完全不听，
就是他们一边唱着《义勇军进行曲》，
就一边来唱《义勇军进行曲》，
一边暴打机场工作人员，
然后又暴打机场的工作人员，
牛气吧？
够不够牛气
确实很牛啊，
很牛。
但是这种的牛气给祖国带来了什么？
但是这种的牛气给祖国带来什么？
我觉得是这种牛气反而是给祖，不但没有给祖国添彩，反而是让祖国抹黑了。
不单止没有给祖国来添光彩，反而是被羞辱。
作为一个公民，遵守当地的法令法规，
遵守当地的法令和法规，
这是最基本的权，最基本的义务，
这个是最基本的义务。
但是这些人却完全忽略了这一点，
但是这些人完全忽略这一点，
反而是动不动呢就提出无理的要求，
动不动就提出一些无理的要求，
对他人进行道德绑架，
对别人是做着成一个道德的绑架，
将普通的民事纠纷上升到爱国主义的高度，
将一些简单的普遍的普通的民事上升到一个国家的政治层面。
这些人在心理学上给了他们一个专有的名词，
这些人给他们有一个专有的名词，
叫巨婴。巨婴
什么婴？巨婴，巨婴。
巨婴这个词呢，是源于近期的畅销书叫巨婴国。
原出自一个就是一个唱法，就是巨婴国。
顾名思义，就是这些人的身体呢是发育成人了。
顾名思义，这些人肉体上发育成人，
但是他的心理呢却仍然停留在婴儿的阶段，
但是他心灵仍然是停留在你的婴孩里面。
这些人看不到自己的责任，
他们看不到自己的责任，
反而认为整个世界呢都是应该围着他转的，
反而以为整个世界都要围在他周围里去转，
把一切呢都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将一切的事都是当作理所当然，
一旦得不到呢就耍赖耍恨，
一旦得不到就是撒赖，就要撒谎。
巨婴国的作者伍志宏指出，
据英国的作者伍志宏，
他说在中国社会有 90% 的人都带有这种巨婴身体心理，
在中国大陆有 90% 的人都带有这种的心理，
导致的结果就是只想索取，
导致的结果就是只想索取，
都希望别人来满足自己，
都是希望别人要满足自己，
而自己呢却不愿意承担责任，
但是自己不愿意去承担责任。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人人 都知道走后门，那个走后门不好，
明明我们知道走后门是不好，
但是遇到问题呢，
但是一遇到问题，
无论大小事，首先想的就是托关系，
你是大与小，一想到的就是要搞关系。
可悲的是在今天的教会也同样有很多这种巨婴基督徒，
可悲的就是在现今的教会也都有这样具有阴影的基督徒，
这就是我们生命无法成长的关键，
这个就是我们生命无法成长的关键。
今天的题目叫破茧而出，
今天的讲题就是破茧而出，
我们只有从这种状态里面出来，
我们只有从这种的状态出来，
我们把这层壳突破了，
我们才将这个层面突破，
我们生命才会成长，
我们的生命才可以成长。
那么我们如何才能突破呢？
我们怎样才可以突破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希伯来书的5:11-6:3，
让我们看希伯来书的5:11-6:3。
如果你注意上下文的话，
如果你注意上下文，
你就可以发现在希伯来书第五章，
你就发现在希伯来书的第五章，
作者就提到了耶稣基督超越亚伦的他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
就是耶稣基督超越亚伦的一个重要的表现，
他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为祭司的，
他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来去做祭司。
如果按照常理来说，
如果按照常理来讲，
接下来我们应该看到的是什么？
我接着下来要看到的是什么？
我们作者应该说，接下来作者应该介绍是谁是麦基洗德。
作者应该说要介绍哪一位才是麦基洗德。
到底麦基洗德的等次有什么不同，对吧？
究竟麦基洗德的等次有什么不同？
可是你注意今天的经文，
但你注意今天的经文，
作者突然停下来了。
作者突然之间停下来，
作者说论到麦基洗5:11，论到麦基洗德，我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
因为论到麦基洗德，我应该有些说话我难以解释，但是因为你们听不进去。
作者之所以停下来，因为他发现他的听众听不下去了。
作者之所以停下，因为发现他的听众听不下去。
到底为什么听不下去呢？
点解听唔落去呢？
十二节说：“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
呢个系十二节所讲嘅。
原来按照这些犹太基督徒他们学习的功夫啊，
原来按照犹太基督徒呢个学习嘅功夫，
我相信这些基督徒信主时间应该不短了。
我相信呢啲基督徒信主时间唔短，
可能圣经的道理也听得很多了。
甚至圣经的道理听了不少，
所以作者说他们本该做师傅的，
所以作者说你本该做师傅，
应该是可以去帮助别人，
应该可以帮助别人，
去喂养别人，
可以喂养别人，
可是事实上他们却还是要别人来喂养他们，
但事实上他们是需要别人去喂养，
而且是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来教导他们，
而且还是用一些神圣言的小学的虚端去教导他们。
什么是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呢？
什么叫做神圣言小学的虚端呢？
六章一到二节说，
六章一到二节讲，
他列出了六项这样的基要真理，叫懊悔、死刑、信靠神、各样洗礼、死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等等。
就是有六方面来去列举，就是懊悔、死刑、各样的洗礼、叫死人复活等等。
希伯来书作者说，这些都是基要真理。
作者说这些都是叫做基要真理，
而那些犹太基督徒们他早应该知道，
犹太的基督徒应该早就知道，
可为什么他们还需要别人来教导他呢？
为什么他们仍然需要别人去教导他呢？
为什么他们反复在这些真理里面打转呢？
为什么他们反复在这些真道上去打圈呢？
因为他们只能吃奶，
因为他们只能吃奶，
不能吃干粮，
不可以吃干粮。
这其实就是巨婴基督徒的症状，
这个就是巨婴基督徒的症状。
那么巨婴基督徒会带来什么样的危害呢？
巨婴基督徒带来有什么危害呢？
首先就是听不进神的话，
首先就是听不入神的话。
我们婴孩、只能吃奶，
婴孩只可以吃奶，
因为他的 肠胃没有长好，
因为他肠胃没有 长成好、
他没有办法吸收，
他没有办法可以吸收，
所以你不能把成人的食物给他吃，
你不可以给成人的食物给他吃。
我们带过孩子的家长都知道，
如果是你有孩子的你会知道，
在这边超市里面都有卖的婴儿食物啊，
在超市有这个婴孩的食物，
上面都标注得很清楚，是哪个月大的孩子能够吃什么样的、
标签也都很清楚，有多少个月才吃这些，有多大吃这些，
你不能乱喂，
你不可以乱地给他吃，
对吧？不然很容易引起呢消化不良，
很容易引起这个消化不良。
但是如果是一个成人的话，
但是如果一个成人，
他可能只一直是婴儿的喂吗？
他可不可以一直给婴孩的食物？
当然不可能，对吗？
当然不可以，
不然他也不可能长大，
不然他也都不会长大。
那么在什么情况下一个成人只有婴儿的胃？
在什么情况之下一个成年人只有婴孩的胃口？
其实答案只有一个，
答案只有一个，
就是他不想吃，
但他不想吃。
你知道胃这个东西是很有意思的，
胃这个东西是很有意思，
你越不吃是吗，你的胃口就越小，
这个胃你不想吃你就胃口就越来越小，
你越吃你的胃口就越大，
你越吃就越胃口越大，
最后呢就吃成我这种体型了，
最后就变成好像我们这样了。
所以一个巨婴基督徒、
一个巨婴的基督徒，
不是说他只有婴儿一样的胃，
单只好像婴孩这样的胃口，
他不能领受、他不能领受神更深的话语，
他不可以领受神更深的话语，
而是因为他里面拒绝聆听神的话语，
他在他里面是拒绝神的话语，
他拒绝按着神的话语去行，
他是拒绝按着神的话语来去执行，
结果他就没有办法体会到神话语中的甘甜和力量，
他就不可以体验到神话语当中的甘甜和力量，
久而久之呢他就觉得那个神的话语不过又是一套那个教条，
久而久之觉得神的话语只不过是一种教条，
一套的理论，
一套的理论，
自然也就没有什么胃口去吃，
跟住就更加没胃口来去吃，
慢慢他的胃口就会越来越小，
慢慢他胃口越来越小。
今天我们是不是也有很多这样的信徒？
今天我们是不是有很多这样的信徒？
他们满足的仅仅是到教会里来周日来听个道，
他们满足的就是仅仅星期日来教会听一下道。
我来认识一些朋友，参加一些教会的活动。
我来认识一些朋友，参加教会的一些活动。
至于什么生命改变什么奉献什么传福音
至于生命的改变奉献传福音
都只当没有这回事。
他根本觉得没这回事。
甘心做一个巨婴基督徒的结果就是，好像以色列民一样。
甘心去做一个巨婴的基督徒。他们会就是好像以色列这些信徒一样，
他们不断地在旷野里面打转、
他就好像以色列民一样不断地在旷野里来兜圈，
也进不了迦南，
进入不了迦南，
以至于失去神的祝福，
以致失去神的祝福。提摩太后书
跑哪去了、这个自己会跑回去了， 啊，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
在三章十六至十七节，
他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以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神的话语是叫人得以完全。
神的话语叫人得以完全，
是有益的，
是有益的。
所以我们要成长的好，必须要能够吃得进神的话。
我们要成长得好，一定要吃得进神的话。
你吃的越你吃的越多，你的生命就会成长得越好。
你吃得越多，你的生命成长得越好。
你不用担心你会长成我这样体型的，
你不要担心会过肥。
其次，属灵的婴孩还有一种危险，就是无法分辨好歹。
一个巨婴的信徒有一个危机，他没办法分辨好歹，
缺少真理的认知和属灵的分辨力，
缺乏这个真理的认知和属灵的分辨力。
希伯来书五章十三到十四节，
希伯来书五章十三至十四节，
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纲领，他们的心窍习练得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
这个是十三至十四节。
很多东西很多东西我们不用你很难知道它真正的好。
好多的东西当我们不用的时候，你不知道它的好。
这就好像那个现在有那个 Google Home。
现在就好像有 Google Home。
我们有多少人家里有 Google Home？
我们家里每个人都有 Google Home。
不是太多以前刚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没什么用。
我当初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它没什么用。
我就觉得这个好像听音乐方便一点，
就好像听音乐比较方便一点。
那个我对他说一句，我想听音乐，听什么音乐，我跟他说一下，他就自动会放给我听。
我想听什么的音乐，我跟他讲一声，他就会播放出来。
这无非就是一个自动化的那个音质更好的一个收音机而已。
只不过是自动化的一个音质比较好一点的一个收音机。
可是后来有一次我去到一个弟兄家，
但是有一天我去到一个弟兄的家，
才发觉他不但可以用来播放音乐，
不单止他可以用来播放音乐，
他可以控制你家里所有的电器，
他可以控制你所有家的电器。
比如说你要开什么空调
如果你说要开冷气机
你想开到几度你只要一句话就够了，
你想去到几度跟他说一下就可以了，
实在是很方便，
实在方便。
我以前为什么不知道？
我以前为什么不知道？
因为我根本不用，
因为我根本不用。
有个笑话，说有位老兄
有个笑话，一个有个老松，一个
他
一个老兄
他抱怨媒婆，
他抱怨这个媒婆，
他说你给我介绍这个姑娘怎么是一只眼睛是瞎的，
他说你介绍给我这个姑娘怎么是有只眼是盲的，
那个媒婆说对啊我没错啊，
这个媒婆说，这个媒婆不是媒婆，媒婆说是媒对吧有只眼
对，但是那人说你没有告诉我
他说你没告诉我听之前，
那媒婆说我怎么没有告诉你，
这个媒婆说我为什么没告诉你，
我跟你说了人家姑娘一眼就看上你，
我告诉你听人家姑娘一眼就看上你，
你明白这意思吗？
你明白这个意思。
很多时候很多东西你光听是没有用的，
很多的事很多的事情你就听一下是没用的，
你没有实践，
你没有实践，
没有实际去接触，
没有实际去接触，
你是很难知道他真正的意思，
你是很难知道他真正的意思。
其实对于神的话也是这样，
对于神的话语也都是一样，
你光听，
你只是听
要祷告祷告怎么好
要祷告祷告是有 几好
但是你从来不去祷告，
但你从来又不去祷告，
你不去操练祷告，
你又不去操练祷告，
祷告对你来说其实一点用都没有，
祷告对你来讲一点用处都没有。
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
今天我们很多的基督徒，
之所以我们很容易被异端的思想所影响，
以致我们很容易被异端的思想来影响，
原因也就是在这里，
原因也都是在这里。
对于神的话我们听是听了，
对于神的话我们听就是听了，
但是我们没有实践，
但是我们没有将它实践，
我们只是停留在知识的积累上面，
我们只是停留在这个知识的积累里面，
这个神的话并没有成为你生命中的一部分，
神的说话没有成为你生命当中的一部分，
所以一遇到问题，
所以一遇到问题，
你无法用神的话去判断，
你冇办法可以用神嘅话嚟判断，
你分辨不出好歹，
你分辨不出好歹。
但是成人就不一样，
但成人就不一样。
十四节说，他们的心窍洗炼得通达，
其实佢哋嘅心窍系
心窍洗炼得通达，
佢哋个心窍实炼所通达。
意思是说，他们不但听了神的话，
他们不单只听了神的话，
也不断的去按着神的话去做，
又不断按着神的话去做，
以至于可以融会贯通，
以致融会贯通，
就可以用在合适的场合，
就可以用在一个合适的场合。
圣经很多时候他 不可能把每一种情况都跟你讲明白，
圣经没办法将每一种情况都向你讲明白，
神只是告诉你一个原则，
神只是告诉你一个原则，
就比如说抽烟，
譬如说你吸烟抽烟，
基督徒能不能抽烟，
基督徒可不可以抽烟呢？
圣经从来没有讲，
圣经从来没有说，
对啊，圣经从来没有讲一个基督徒不能抽烟，对不对？
圣经从来没有说基督徒不可以抽烟，
那我怎么判断可不可以，
但我怎么判断可不可以呢？
圣经给了你一个原则，
圣经给你一个原则，
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
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
如果你真的明白这个原则的话，
如果你真的明白这个原则，
你就知道，你自然就知道你该不该抽烟，
你就自然的知道应不应该吸烟。
你没有这个原则，
你没有这个原则，
你很多时候你就迷茫，
你很多时候就迷茫，
那你碰到一些似是而非东西，你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碰到一些似是而非的时候，你判断不了。
所以以弗所书，以弗所书四章十四节，保罗说，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
这个是以弗所书四章十四节，
这里说不要再做小孩子，
你都说不要再做小孩子，
有人可能觉得很奇怪啊，
有人或者觉得很奇怪，
主耶稣不是要我们成为小孩子的样子吗？
主耶稣不是要求我们要成为小孩子的样式吗？
而且还说神的进神的国的就是这样的人，
能够进 神国的也都是用像小孩一样。
为什么这里说不要再做小孩子，
但是这里又说不要做小孩，
主耶稣要我们做小孩子，为什么
主耶稣要求我们要做小孩子，为什么
他说的是要我们有像小孩子一样单纯信靠的信心，
他要求的就是我们要好像小孩子有个单纯信靠的心，
而保罗说不要像小孩子，
但是保罗说不要像小孩子，
是指在心智上我们要成熟，
就在心智上我们要成熟，
你不能像小孩子一样没有分辨，
你不要好像小孩子没有分辨力，
别人说什么你都信，
人家讲乜你又信，
小孩子单纯信靠的信心他是有对象的，
小孩子单纯的信心是有对象，
对象就是他的父母，
对象就是他的父母，
如果一个小孩子谁的话都信的话，
如果一个小孩子哪个人的说话都听，
这个小孩子 这个小孩子 是什么，这不是信心，
这个小孩子就不是信心了，
那是傻呀，
这个就是傻仔，
对啊，同样基督徒我们应该要有单纯信靠的信心，
基督徒应该有单纯的信心，
但这也是有前提的，
但是这个有一个前提，
我们信心我们单纯信靠的信心的前提就是我们是信的是神，
我们单纯的信心的前提就是我们单单信我们的神，
你不能对魔鬼撒旦也单纯信靠，
你都没有对魔鬼撒旦要单纯的去信，
那是愚蠢不是吗，
这些就是愚蠢了，
所以保罗和主耶稣讲的是两个不同层面的东西，
保罗和主耶稣要讲的是两个不同的层面，
本身不能混为一谈，
本身不可以混为一谈，
弟兄姐妹在这里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自我检视一下，
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应该能够自我来去检查一下，
看看自己是否也有这种属灵巨婴的倾向，
看看自己是否有一些属灵巨婴的形象，
我们生命要成长，
我们生命要成长，
你需要充分的认识到这种巨婴心理带来的危害，
我们要充分要认识这个巨婴的婴孩所带来的危害，
他不但会使人听不进神的话，
他不单止叫人听不进去神的话，
还而且而且呢会让人分辨不出好歹，
而且让人分辨不了好歹，
很容易被一些似是而非的言论所影响，
很容易被一些似是而非的言论来去影响，
所以认识到自己我们、认识到属灵状况的 真实的属灵状况，是我们生命得以成长的一个 基础。
要认识我们真正属灵的情况，才可以帮助我们属灵的成长。
那么我们如何才能破茧而出，让生命成长起来呢？
我们怎样才去破茧而出，让我们的生命成长起来？
希伯来书6章1节上说，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
所以我们应该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
这里讲了我们要走向成熟有两个要点。
这里讲到我们要走向成熟有两个要点，
一个是离开，
一个要离开，
一个是进到，
一个就是要进入进到。
离开什么？
离开什么呢？
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
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
不是要我们从基督道理里面离开，
不是叫我们由基督的道理离开，
而是从开端离开，
是离开这个开端，
就是不要停留在起点上，
不要只是停留这个刚刚的开端的道理。
哎呀，如何信主啊，如何认罪悔改啊，那个主耶稣为我们上十字架，
如何的认识认罪啊，认识主耶稣基督啊，
对，这些都是基督道理的开端，
这些都是基督道理的开端，
是基础，
是基础，
我们当然要学，
我们当然要学，
但是你不能老是在这个基础上打转，
但是你没办法，你不可以老是在这个基础上来去兜圈，
需要有更深的追求，
需要有更深的追求。
以赛亚书37章31节说，要向下扎根，要向上结果。
以赛亚书37章31节话，要向下扎根，要向上结果。
向下扎根就是打基础，
向下扎根就要打基础。
但是你打了基础的目的是什么？
你打的基础目的是什么？
是向上结果，
就是向上结果，
要结出生命的果子来，
要结出这个生命的果子。
你知道我们人、都是有惰性的，
其实人是有惰性的，
我们都不愿意离开，
我们不愿意离开，
就像登山变相中彼得，
就好像这个登山变相的彼得，
彼得看见耶稣，看见摩西，看见以利亚的时候，他就觉得说太好了。
当彼得见到耶稣、摩西和以利亚，他就觉得真好啊。
所以他说，我们搭三座棚吧，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
他说不如我们搭 三个棚，一个是给耶稣，一个是摩西，一个是以利亚。
意思是什么？
意思就是说，
就是说我们大家都不要走了，我们就在神的恩典里面享受就可以
了。我们大家都不要离开，只在神的恩典 就好了。
这其实就是巨婴的心态，
这个其实是巨婴的心态，
就是想要祝福，
想要祝福，
但是不愿意承担基督徒所应有的责任，
但是不想承担基督徒应有的责任。
对此神是如何回应的？
对这些事神是怎样回应呢？
9章35节，
9章35节，
有声音出来说，这是我的儿子，你要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
有声音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
听他是听谁啊？
听他是听边位？
就是听耶稣基督，
就是要听耶稣基督。
接下来耶稣就把他们从山上带下来，
跟着下来耶稣就将他们由山上带到下来。
这其实就是什么？就是离开。
其实就是什么呢？就要离开那个地方。
神不要我们停留在神的恩典里面，
神不要我们只是停留在神的恩典，
而是要离开，
而是要离开
我们的生命，要得，这是我们生命得以突破的第一个关键，
这个就是我们生命得以突破的一个重点。
然而你只是愿意离开，你却不知道往哪里去也不行。
但你单单只是知道离开，你又不知道去哪，这样就不行。
在这里给大家看这张图，
我们看看这幅图画，
这个人很努力了，
这个人很努力，
但是他努力的方向不对，
但他努力的方向不对，
最后就把自己逼到死角里面去了，
最后将自己逼到一个死角里面。
所以路加福音说，不见一人，只见耶稣。
所以路加福音说，不见一人，只见耶稣。
这就是我们要努力的方向，
这个就是我要努力，我们要努力的方向，
就是跟随耶稣基督，
就是要跟随耶稣基督，
努力进到完全，
努力进到完全。
完全的意思就是进到属灵的成熟，
完全的意思就是进入这个属灵的成熟。
什么样的人才叫属灵的成熟啊？
什么的人就是属灵的成熟？
就是像耶稣，
就是像基督。
你越像耶稣你就越成熟，
你越像基督就越成熟。
以弗所书4章13节，
以弗所书4章13节
说，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直到我们众人在真理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进成人，满有基督成长的身量。
基督徒生命成长的一个过程，就是越来越像 基督的过程。
基督徒的成长的过程就是越来越像基督。
当然这是圣灵的工作。
这个是当然是圣灵的工作。
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带领。
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带领。
所以希伯来书六章三节说，神若许我们，我们必如此行。
所以希伯来书六章三节说，神若许可我们，我们必如此。
这就是一个心智。
这个是一个心智。
就是我愿意顺服圣灵在我里面的带领。
我愿意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带领，
而不是随从肉体 肉体的情欲，
不是随从肉体的情欲。
我们如何才能顺服圣灵的带领？
我们怎样才是顺服这个圣灵的带领？
这里讲的要竭力，
圣经讲到要竭力。
你知道我们这个人呢，虽然信了主了，但是我们的老我还在。
我们人虽然信了主，但是我们的老我仍在。
他会时常影响我们，
他会时常影响我们。
所以竭力呢，你就是要不断的去战胜这个老我。
竭力就是要不断战胜自己的老我。
你不竭力啊，
你不竭力，
你就会被这个老我所胜过。
你就将你被这个老我来去战胜。
就比如说主日崇拜，
譬如说主日崇拜，
主日崇拜，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看看啊，今天天气不好。
好多时候我哋诶、哎，今日天气唔好。
哎呀，我昨天晚上睡觉太晚了，
琴晚又瞓觉瞓得太夜。
昨天晚上看 NBA， 我所以那个。
琴日
啊，我都睡得太晚了。
琴日又要睇呢个 Raptors 打波啊，瞓得太夜了。
那干脆呢，我今天呢我就偷个懒，我今天就不去了。
哎，今日有个好嘅理由，我就唔去啦。
当你顺从自己的这个意念妥协的话，
当你要顺从你自己嘅意念来去妥协嘅话，
你有了一次就会有第二次。
你有咗一次就有第二次。
慢慢的就会成为一种习惯，
慢慢成为一种的习惯。
所以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五节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
所以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五节说，你们不可以停止聚会，就好像这些停止惯了的人。
你停止聚会会成为习惯，
你停止聚会就成为一种的习惯。
这就是我们要竭力的原因，
这个就是我们要竭力的原因。
不要觉得说哎呀这个太难了，
不要觉得这个太难，
我很难坚持，
我很难坚持。
我们很多人都看过乌龟爬，
我们看到那乌龟爬行。
你觉得乌龟爬得快不快？
乌龟爬得快不快呢？
不快，很慢的，对吧？
很慢，是吗？
但是如果把乌龟放到跑步机上，会发生什么情况？
但如果你将乌龟放在一个跑步机，会发生什么事呢？
在这里给大家看一段视频，
看一下那个 video 哈，视频。
对，放一下。
我们经常说啊，不逼自己一下，你都不知道自己潜力到底有多大。这句话用在接下来这只乌龟身上太合适不过了。本来爬行速度非常慢嘛，结果你把它放到跑步机上之后，你看这只乌龟可以跑到多快。
放大。
这个叫什么？这就是竭力。
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叫做竭力。
很多时候潜力啊是被逼出来的。
竭力很多时候是逼出来的。
你不逼自己，你永远不知道自己能够跑多快。
你不将自己逼一下，你不知道自己会跑得几快。
我记得以前当我要去上神学的时候，
我记得我以前要读神学的时候，
那个时候总会有很多的顾虑，
总是有很多的顾虑。
那个时间是一方面，
时间是一方面。
那个三十多门课啊，
三十几门课，
而且呢，那个时候要去多伦多去那个去上课，
而且要去到多伦多个地方来上课，
而且每次呢都是赶上那个去的时候啊，正是上下班的高峰时候。
我翻学嘅时候就啱啱系上下班嘅时候，
往往单程去就得一个半小时，
要单程去到单程要一个半小时，
还有就是钱，
仲有第二方面就系钱，
我算了一下。
我计算一下，
我差不多大概整个三十几门课学完的话，要总共要三十万块钱。
我大概计算一下，三十几课的课程要三万至四万的钱。
你知道我当时刚毕业没多久，
嗰陣時啱啱話畢業咪冇幾耐，
家裏經濟呢也不寬裕，
經濟又唔寬裕。
哎呀，那個一下子那麼多錢，
一下要用咁多錢，
想想就心疼啊，
諗諗就心痛啊。
此外呢，最大的擔憂就是我到底念得出念不出來。
最大嘅擔憂，我讀唔讀得完呢？
你知道，這是現在畢竟不是年輕的時候，
畢竟嗰陣時亦都唔年輕啦。
記憶力啊、精力啊都不像以前了，
記憶力、精力都不及以前。
總之呢，你有很多很多的這種方面的擔心。
总之呢，有好多好多咁样嘅担心。
但是感谢神。
但系感谢神。
神让我看到这些的担忧，其实是撒旦对我们的拦阻。
其实神让我睇到呢啲担忧系撒旦对我哋嘅引诱。
他就是用这些来吓唬我们。
佢就系用呢啲嘢嚟恐吓我哋。
使我们失去信心。
让我哋失去信心。
所以腓立比书四章，四章六到七节说。
所以腓立比书四章六至七节。
应当一无挂虑。
应当一无挂虑，
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人，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人意外的平安。
神的话给了我安慰，
神给我有安慰。
真的是当我凭着信心走出去的时候，
当我凭着信心 走出去的时候，
我突然发现原来我的 那些的担心其实都是多余的。
原来我啲担心系多余嘅。
那时候我们上希伯来文，
嗰阵时我哋系读紧呢个希伯来文，
有很多单词要背啊，
好多单词要背。
记忆力不好怎么办？
记忆力唔好，
那个、
记忆唔好点办呢？
那个时候我就弄了，准备了很多小纸片。
我就做咗好多嘅细嘅纸块，
就把单词啊就写在上面，
就将单词写喺里边。
然后去上学的路上呢，正好堵车嘛，
因为。要翻学嘅时候就系塞车嘅时候，
啊，就是一堵就一两个小时嘅时候，我就一边堵着呢，我就顺便就拿一张纸片就背。
一塞就系一个钟头、两个钟头，一有时间我就拎出嚟一张纸一张纸咁睇。
这叫什么？
呢个叫做乜嘢？
这叫竭力。
呢个叫做竭力。
这个就像那只乌龟那样。
就好似呢只乌龟一样。
你不把自己放到跑步机上，你不知道它这能够跑那么快。
你唔将佢放喺呢个跑步机，你唔知佢可以跑得几快。
我不这么竭力的话，我也不会发现原来我在学语言上还是有一点天赋。
我唔咁样落去将自己逼一逼嘅话，唔知道自己学语言佢啊有呢个天分。
啊，我的希伯来文跟希腊文都是全班最高的。
我个希伯来文同埋希腊文亦都系全班最好成绩嘅。
啊，弟兄姐妹，很多时候啊。
弟兄姊妹，好多时候啊，
我们生命之所以没有办法突破，
我哋嘅生命之所以唔可以突破，
我们就是被太多的担忧，
我哋被太多嘅担忧、
太多的借口所束缚住了，
同埋太多嘅借口嚟去钳制。
撒旦正是利用这些要捆住我们的手脚。
撒旦就系用呢啲嘢嚟去捆绑我哋嘅手脚。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有破茧而出的勇气。
喺呢个时候，我哋就应该有破茧而出。
我们需要奉主耶稣的名。
我们需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对撒旦说，撒旦退去。
对撒旦说，撒旦退落。
神若许我们，
神若许我们，
我们必如此行。
我们必以此行。
我们要体贴的不是自己的心意。
我们要体贴的不是自己的心意，
更不是撒旦的心意，
更加不是撒旦的心意，
而是神的心意，
而是神的心意。
在这里呢，也想给母会的弟兄姐妹的一个挑战。
在这个时候又很想给母会的弟兄姊妹来做一个挑战。
我们说要学像耶稣，
我们要学效耶稣。
什么才叫学像耶稣啊？
什么叫做学效耶稣呢？
耶稣来是干什么的？
耶稣来是做什么？
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四章，
在路加福音第四章，
跑回去那么多。路加福音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十八到十九节，
是十八至十九节第四章。
主的灵在我身上，
主的灵在我身上，
因为他用高高我叫我 传福音给贫穷的人，
因为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穷人，
差遣我报告被掳的 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
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那受辖制的得自由。
这段话这段话可谓是主耶稣他的服事的宣告。
这段的圣经可以说是主耶稣基督服事的宣告。
他来就是来传福音的。
他来就是要做传福音的。
还记得主耶稣给我们大使命吗？
记得耶稣基督给我们大使命。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
大使命的核心就是传福音。
大使命的核心就是要传福音。
所以学像基督 是什么？
所以学像基督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像他那样去传福音。
就是学他这样去传福音。
领人来教会。
领人来教会。
有人可能担心我自 己不行。
有人担心自己做不到。
哎呀，我是圣经也不是很熟。
圣经也不是很熟。
我脸皮薄。
我脸皮薄。
怕被别人拒绝。
怕被别人拒绝，
甚至呢怕被别人嘲笑，
甚至是被别人来去取笑。
我们会有各种各样的担忧，
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担忧。
什么是突破？
什么叫做突破？
突破就是放下这些的担忧。
突破就是要放低所有这些担忧。
这些是撒旦对我们的搅扰。
这个就是撒旦对我们的搅扰。
学像耶稣就是我要看着耶稣。
学像基督就是要我们看着耶稣基督。
不管别人对我是如何反应，
不理别人对我如何反应，
我只是做主要我做的事情。
我只是做主要我做的事情。
至于是否是有人接受，
是指有没有人接受，
人家的反应是什么，
人家的反应是什么，
或者会有什么的果效，
或者有什么果效，
那是神的事情。
这个是神的事情。
不见一人只见耶稣。
不见一人只见耶稣。
所以在这里呢，让我们从今天开始，
在这里让我们由今天开始，
我盼望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去看一看我们周围，
让弟兄姊妹看看我们的周围，
有谁还没有信主的，
有哪一位没信主的，
或可能是你的邻居，
可能你的邻居，
可能是你的单位同事，
单位的同事，
也可能是你的朋友，
或者你的朋友。
在接下来这一个月中间，
接着下来这个一个时间，
我盼望我们每个人能够至少去对一个人去传福音。
我盼望每一个人最少对一个人来去传福音。
你去对他说，你能不能给我五分钟的时间？
你同他讲，你可唔可以俾我五分钟的时间？
让我用这五分钟的时间，我跟你讲讲什么是福音。
用呢五分钟俾我嚟向你讲讲咩叫做福音。
你不需要多的。
你唔需要多啊。
有些人我知道，有些人很会讲啊，一讲一两个小时。
我知道有啲人好识讲嘢，一讲就讲两个钟。
一两个小时，人家没人愿意听你的。
一两个钟冇人听你嘅。
我们要学会把复杂的东西用最简单的话把它讲出来。
我们要学懂将复杂的东西用简单的方法来表明。
所以不需要多五分钟。
不需要多五分钟。
如果你不会的话。
如果你不懂。
那就去问吴牧师。
就请教吴牧师。
让他来教你。
让吴牧师来教你。
对啊，我为什么说是一个月啊？
我为什么说要讲一个月啊？
因为大家知道六月底的时候我们要退休会。
你知不知道六月底我们就是退休会、啊、
平时我也见不到大家，
平时我又见不到你们，
所以退休会的时候呢我能见到，
退休会的时候我见到
我盼望那时候 我会检查你们功课、
盼望那时我可以检查你们的功课。
当然我不希望你是为了要完成任务去传福音、
当然我不希望你只是为了完成任务而去传福音。
传福音其实是一件很蒙福的事，
传福音其实是蒙福的一件事，
又有神的同在，
又有神的同在。
大使命说了，我必与你们同在。
大使命讲话，我必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这么好的福分，为什么要放弃？
咁好嘅福分，点解要放弃？
我们要破茧而出，
我哋要破茧而出，
要使自己的生命得以成长，
让我哋嘅生命得以成长，
就需要在这些事上去操练自己。
要在各样的事上来去操练自己，
我们努力的按着神的话去行，
我们努力按着神的话来去做，
这样奉主的名祝福你，
这样奉主的名来去祝福你，
主必定与你同在，
主必与你同在，
你也必将活出一个蛮有见证的得胜的生命，
你一定会活出一个有见证满有丰富的生命。
让我们一起祷告。
让我们一起的祷告。
主啊，亲爱的天父，
主啊，亲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亲自的拣选了我们，
感谢你亲自的拣选我们，
真的我们是何等的不配，
我们真的何等的不配，
我们身上有各种各样的软弱，
我们身上有各种各样的软弱，
我们也常常偏行己路，
我们常常要偏行己路，
但是主 你的爱使我们能够定睛向你，
但是主啊，你的爱让我们能够定睛在这里，
哦、主啊，求主你亲自的 来带领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
求主你来亲自带领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姐妹，
使我们能够单单的仰望你，
让我们能够单单的仰望你，
我们不看世界，
我们不看世界，
我们不看世人的反应，
我又不看世人的反应，
我们只看着你，
我们只是看着你，
我们知道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讨你的喜悦，
我们知道我们要做的就是讨你的喜悦，
求主你亲自的与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
求主你亲自的与每一位的弟兄姐妹同在，
在他们软弱的时候，你赐给他们能力。
在我哋软弱嘅时候，俾我哋力量。
在他们疲乏的时候，你亲自的扶持他们。
当我哋疲乏嘅时候，你亲自嘅扶持。
愿我们的服事能够讨主你的喜悦。
愿我哋嘅服事讨主你嘅喜悦。
也愿我们的服事使主你的名能够在 Brampton 这个地方能够得到高举。
让我哋嘅服事又让你主嘅名喺 Brampton 呢个地方得着高举。
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我哋咁样嘅祈求系奉主耶稣基督嘅名。
阿门。阿门。